我们所喝的这一个杯，的确就是一个确定的表记，神已经被我们再次得回。在这里你维持我的产业，替我保守我的业份，的确你的产业是何其的美丽。你同意我的话，神是美丽的吗？基督是美丽的，这就是我们的产业和业份。今天早晨我要改变我做事的方式，那就是说我要紧紧跟随纲要。但是来到纲要之前呢，我也希望我们能够要先学一下这几首诗歌，在你所发给黄色的这一张纸上面，在右手边你有这首诗歌，讲到喜年已来到，这是我上一周所写的，这是第二首诗歌。当然这首诗歌呢，是主要根据路加福音第四章所写的，主在这里最新约喜年的这个宣告所写成的，所以你在这里会看到这个调子是非常好的一个调子。这个安慰者已来临，就改成喜年已来临。不要弹得太慢好不好，你要弹的时候眺望我们的灵。你尝试着翻一下。
Okay.
我用手翻。
Oh.
你会不会打？
是右边这一条。
用手写可以。
Okay.
恩典之音得听见。此音挑动我灵，圣言尽得应验，说出神之美意，基督耶稣已来临。好，我们来唱第一节。恩典之言得听见，其音我灵震撼，圣言今得应验。此言说出神美意，基督耶稣已来临。他之宣告确信，喜年已经来临，喜年已经来临，喜年已经来临。申言者预先得知，主今此言宣告，悦纳人之喜年，得显他全备救恩，喜年已经来临。在神子身上，人子身上，神之灵降临，救主得高得恩高，指定传喜讯，福音传给贫穷者，破碎之心得医治，喜年已经来临，喜年已经来临。副歌：喜年已经来临，申言者先得知，救主此言宣告，神悦纳人之喜年，使他救恩得显，喜年已经来到。 对，被掳者宣告自由，得捆绑权得释放，使盲目者得见，视力得着恢复，受压制得自由，受捆绑者得释放。喜年已经来到，副歌。喜年已经来到，来临，喜年已经来临。申言者已先得知，救主此言宣告。神所悦纳人的喜年，在他救恩全见。喜年已经来到。第四节，喜乐欢腾宣告，向远近之人传说。人只救人有忧愁之时，当人哀怨之声，福音得以宣告。喜年已经来临，喜年已经来临。申言者已先得知，救主现今宣告。神所悦纳人之喜年，全被救恩得知，喜年已经来到。这里有很多的感觉哈，我们来唱唱看，对美国来唱，注音可以，输入法。我们现在不仅是被美国。你要中西部，对美国的中部，他们都需要听见这首诗歌，他们需要知道喜年已经来到。所以在这里，这样向圣徒宣告，姊妹们，你们可以来唱第一节，来到诗歌的时候，来到副歌，大家一起加入，我们最少可以来唱。姊妹们唱的时候，好像。
我比较习惯罗马拼音，因为因为注音忘记了。
喜年已经来到，喜年已经来到来临，申言者已先得知，救主此言宣告。得显他的救恩，喜年已经来到。在人子身上，神之圣灵降临，救主得以高抹，指派宣扬福音传给穷人，医治破碎心灵，喜年已经来到。喜年已经来临，喜年已经来临，申言者已先得知。 救主此言宣告，神所悦纳人这几年得显他全被救恩，几年已经来到。第三节，宣告被掳得释放，瞎眼得自由，瞎眼得看见，视力得恢复，压制得自由，捆绑得释放，因喜年已经来到。喜年已经来到。神所悦纳人的喜年得显他全被救恩，喜年已经来临。
There's a Chinese sent off on.
Slow down. 好，我们再唱副歌。喜年已经来临，喜年已经来临。救恩得知，喜年已经来到。喜年已经来临，喜年已经来临。
我会看清哪里的。Amen.
我们会需要到街角、公园四处来传扬，唱诗。人走在走过我们身边，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对他们唱这首诗歌。我今天愿意这么样的来开始这篇信息。在最近同工们的聚会，那是在北美同工们聚会，就是在堪萨州的特会之后，我们在主的面前考量主在这一个大洲，就是美国这个大洲的美洲的这个大洲的行动，特别是对着美国这里。我们在这里，就像我们在第一篇信息里面温习我们的历史之后，我们就来到了一个一个协议或者一个同意，大家都同意我们在这里关于主在北美的工作，应该美国的工作有三条路线。那这不是说没有别的事在这里进行，我们在这里不做任何别的事，并不是这么说。这乃是说这几件事我们在这里考虑是战略性关键重要的事，是为着主在美国要来年间所要做的。那这三件事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我们需要专注在于并且在这里投资在 得着本地的这人口，就是本地人的这件事上，我们称为典型的美国人。当然我应该在这里给他一个定义，要不然就可能会有一些混淆，会有些关切，误会产生。当然我们对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爱，我们的负担是要所有的人从各族各民各方各这种族方言神都要救赎人，呼召他们出来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只是专注在某一个种族，我们很简单的用就是用神的爱来爱人，因为神爱世人。但是因着我们已过在这个国家所有的历史，也是很在于基于我们是超过我们所能控制我们所能做的。今天呢大体来说我们讲到在一个这个比例哈，比例叫 RATIO 比例，在教会众教会当中的人口的比例并不是那么平均，有一点的偏差。如果你看看这个国家它的人口比率来看，这个国家我之前已经提过有一些的统计，那就着今天，就着不是非西班牙语的白人，就是所谓白人的人种出自白人这一方面，人是在60%左右啊，就是纯粹不是西班牙的白人，还有非洲的这个种族黑人这一方面，百分比呢，无论到底这个我们人口比例是多少，总是大约都在12%左右，就是非裔的这个美国人就是12%。第三个就是所有，就是虽然在少数种族当中，但是他们是大部分就是西班牙语的，像从拉丁语系当中讲西班牙语的这一批人，那他们这一班人呢，他们在这里在这个国家，我们都知道人口比率的增加是越来越多，那个百分比目前大概是17%-18%左右，但是在于你所采取的哪一个样本和采取哪样的统计来看是17%-18%。所以你把所有这些加起来，那就是大概90%+的这个比，100%里面90%+就是白人、非洲和西班牙裔的，剩下的5%-6%-7%就是其他种族、其他人士，包括亚裔和印度人、中东的人士等等。所以这就是目前在美国人口比率的分布。那么今天在主恢复的教会生活里面呢，在这里有在这个数目来讲是对头三个类的人士的代表性不够。虽然他们整体是超过90%以上，但是看看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他这三以上讲的三种白人就是非裔的或者是西班牙语的，他们可能超过一半，但是我们都没有正式的做过这样的人口普查，这个教会人口这样的普查，但是我们很确定或许是50%左右。同时这也在于你在这个国家的哪一个区域，你在哪一处的教会，这些人数这些人口的比例都是稍有不同。那我跟同工们在这个聚会里说过，我们在这里不是在于种族 RACIL， 我们不是种族，我们所关心的不是种族，而是 RATIO， 就是人口的比例，这比例的问题不是种族的问题。所以我们在于这件事，我们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的立场是什么呢？所以在这里 我盼望你们在第二篇信息的纲要在这里，我虽然没有讲到，但是都提得非常清楚。我们今天怎么说呢？我们并不对某一般人的种族或者肤色的人特别有兴趣，不是的。但是为着，请听，为着主的恢复，为着主的见证，为着主在某一处，在某个国家的彰显和见证，那个彰显和见证应该主要是由当地的人来构成。所以如果我们去到俄国，在经过50年在俄国劳苦，只有当中只有少数的俄国人，我要说我们在那里所做的是相当的不完全。你同意我的话吗？好吧，你如果今天去到中国大陆，你在那里兴起一处教会，你只找到一两个中国人，那这么讲是有些是不对的，是错的。我不会称那个为当地的见证，这是从那个角度来看。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心思，在心情里面应该是纯洁的，在我们的灵里应该是对的。华语的圣徒们，盼望你们不要对我不高兴，因为我自己我也是这个中国人哈，我也爱我自己的同国的人，但是我在这里站着说话不是做中国人来说，其实在一个新人里面没有中国人，没有美国人，什么都没有，只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在这件事上你们必须要清楚。但是我们因为在美国，在这个地方，我能够给你们一些统计数字，特别是在美国中部这一个地方，我在这里手中有两页，是今天就是找今天美国人口比例的一个总结，不同的区域哈，不同我盼望你们对数字不会觉得很无聊哈，这个数字不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今天美国的人口。325 million 是3.3%，今年77%仍然是白人，3.25亿人左右。我想可能包括西班牙语中间还有些白人，是70%左右。你知道吗？有很多说俄语的白人是在这个国家，其实他们这些比在中国人还多得多，说俄语的这个白人更多。有一个同工叫 Oscar， 是从莫斯科来的，因着他的身份等等的原因，他在安德汉这里跟我们在一起一段时间。有一次他就跟我辩论说，我说中国人比俄国人多，在美国啊，不是，他说他摆正我，这个俄国人比中国人多。其实我们稍微核对了一下统计数字，其实俄国人是其实比中国人多，他们比这个他们真正的白种人，他是从 Caucasus 就是那个山呐、俄国那座山就是那个山。卡尔比是山那一带来的，所以是白人，所以77%的白人，13%的黑人，5.6%的亚裔，亚裔不仅是中国人，还包括韩国人，从远东来的，你知道，日本人等等，有2.6%是不同种族的，1.2%的印第安人本地人，7%是这个，所以这个岛屿人士，17.6%的西班牙语的。给你们一点这个印象，阿拉斯加少于100万人，66%的白人，加州几乎是4000万人。16%是亚裔的，那亚裔在这两岸呢是人口更多，是在这里，因为靠近太平洋，那在那里比较低是黑州非裔的，7%左右是在夏威夷，我不讲夏威夷，我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夏威夷， 但是没有这个时间，在那边几乎40%是亚裔的，在夏威夷。然后好，那我们来看看亚大了我们New York、New Jersey、宾州、维吉尼亚、DC、维吉尼亚西方，那白人是67.7%，20%的非裔的，这个几乎5%的这个亚裔。现在我们在中西部，请听中西部 ：Illinois、Indiana、Iowa、Kansas、Michigan、Minnesota、Missouri、Nebraska、North Dakota、South Dakota、Ohio、Wisconsin， 在这里，猜猜看，这一个白人，美国的白人的是多少？82.7%，7.4%的白人黑人，2.2%的亚裔，还有其他的人种等等。我想我讲的这个要点你们是听懂了。我们今天所在的是这个，当然这个美国三域区的是Montana， 其实那里的比例比较高，但是那里的人口呢是非常的疏散，不像中西部这样的集中。87%的白人，那在那里，3.3%的印第安人比较多一点，那1.7%的这个亚裔，1.78%的这个中国人。那这是 New Hampshire 新英格兰，就是 Boston 那一带 Vermont， 他们的比例，白人的比例也比非常高，87.5%，4.7%是黑人，3%的亚裔人士，就是西北区，就是 Oregon 华盛顿区等等，他们有相当高比例的83.7%，4%的亚裔，2%的黑人。South Central 就是 Oklahoma 德州这一带，3000多万人口，只有57%的不是这个是白人，57%的人，23%的西班牙语，23%的西班牙语。亚裔人士呢？来到加州好了，我们跳到加州，40%是西班牙语的，40%在加州是讲西班牙语的，23%是西班牙语，7.6%啊。东南区很大的这一区就是亚特兰大到佛罗里达这一带，你说这是圣经地带的这个中心，阿拉巴马、阿肯色、佛罗里达、乔治亚州、肯塔基、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北卡、南卡、田纳西，所以在这些地方呢，就是东南区，每个东南区白人就大概71.1%，那黑人是23.3%的非裔，就是黑人，1.8%是亚裔，7.2%是西班牙语。那如果你在这里讲到不同的州，你如果到佛罗里达州，佛罗里达州你就是这个图画不一样，因为西班牙语的人口是比在佛罗里达州比较多的。那最后在亚利桑那、Nevada、新墨西哥、犹他州，大概5000万人口就79%是白人。5.2%的黑人，4.5%的这个，那很多印第安人本地的这个印第安人在那里，那3.9%的亚裔，31%的西班牙语啊，31%的西班牙语。所以我想我这么说，我讲的这个负担就很清楚了。你看整个整体的来看美国来说，在这一代，这整体来说。大部分的人口的比例的结构还是在于美国的白人，那美国的黑人和西班牙语的，也就是在这里。那教会如果要反映或者回应反映当地人口的比例来说，应该在一个正常的光景来说，我们的人口在 教会中的这些，主恢复这种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应该多多少少反映出当地人口的比例。我不是说是个绝对，应该是多少有这样的反应，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一个人口比例是比较短缺的，是相当这个倒过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非常有负担。我们不带着任何一个有色的眼镜、种族的眼镜来看任何的事情，但是纯粹为了主的权益。今天在一些地方教会里，非亚裔的人士来到我们这里，就说这是个亚裔人的教会，我们不责怪他们，不怪他们，你怪他们，因为他们这么说吗？因为他们在这里所看见的，就是立刻就看见的是这个。你要知道，就着这一方面来说，你们的真理非常好，我很爱保你们的真，你们的真理，但这不是我属于我的人，这不是我的社会、我的社团、我的社区。然后你在这里呢，需要对这件事需要有一些的领会啊，有一些的体谅这件事。所以这里不是说我，特别是说到我们中间的第二代，我们亚裔的这个弟兄姊妹，我们的第二代，我有两个女儿，我的妻子也是中国人，但是第二代的这个，他是第二代的这个，我要讲这些话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他说：“我们不是中国人吗？我们不是美国人吗？我们不是美国人吗？”我们可能是 FOB 哈，就是刚下船的，真的我是坐船下来的，在我的那些日子里还没有747，没有飞机，人的确是现在人是飞下来的，我是最后一个真正坐船过来穿洋过海的一个，这是克利夫兰号，是那个船呢，就是我当时在克利夫兰总统号的那艘船搭这个船过来的。我从香港经过 Yokohama 日本，然后就连到哈利路路，然后来到三藩市，那就是我着陆的地方。1967年的时候，所以我的女儿就说：“老爸，你是刚下船的。”FOB 哈，你是中国人，但是我们是生在这里，我们是美国人。虽然我们的皮肤颜色是黄色的，但是我们完全是美国人。我同意他，我女儿的话，他们不是二等公民，所以我盼望我们在这里，父母年轻人，我们不会因着我在这里所说的话被绊倒。我们爱你，我们照顾你们，我们。虽然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愿看见更多的人种进来。你知道有很多印度人哈，在这些三藩市在那里都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个数学非常好，都是工程师。那我们需要得着很多的印度人哈，不是美国印第安，是这个印度人。我们需要得着很多的印度人，我们需要得着阿拉伯人，好像在。德国在需要得着，中东人需要得着，俄国人需要得着，伊朗人，需要得着各式各样的人进到教会生活里面。美国是为着这一个新人做见证最好的一个地方，这应该是一个这个大熔炉吧。但因着历史，我刚刚说过，我们的人数比率并不是那么的。合适和正确，那要在这里，如果不在这里做些事，那就继续会发展下去的话，那就不是为了主在美国的见证并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所有负担的就是得着本地人。那在我们的传福音，在我们在这里得着人的身上，我们特别要请这些圣徒们，你们自己是如果是白人的话，如果你们自己是非裔的，就是黑人或者西班牙语的这个美国人，非裔的美国人，这个西班牙裔的美国人，你们对自己有负担是没有错的。保罗就是这样，保罗他是一个犹太人，他说 他因着对他自己的人如此有负担，当他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也就是他首先先接触到的人，直到犹太人完全将保罗拒绝了，他才呢，他这个脚抖一抖，把灰尘弹下来，就说我们就必须到外邦人那里去。但是他保罗自己作为犹太人，是为着他自己的骨肉之亲，对他的弟兄们有负担，这件事上并没有错。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这些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要先起来，对着你本种族同文同种的人有负担。我们一次永远要拒绝这个思想，说要隔着白人是不可能，隔着美国的白人是不可能，这个思想把它丢掉，把它拒绝掉，好像这个背景就留在我们，种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了。所以在这里你想去要得着一些得着别的人容易，得着这个美国的白人，这个同文同种的白人是很难的，这错了，错了，你错了，你必须对你自己的人有负担。77%在这个国家仍然是白人，是由这一类的人，就是白人的美国的白人，很多在他们中间都是寻求主的爱主的人。所以非洲的美国人，也就是从这个属于非洲美国人的这些黑人的弟兄姊妹，我们最近在我们中间有一些这样的弟兄姊妹要得着他们本地，我是第一个先跳上这一个行列当中的，因为我是非常的有负担要得着这个黑人，这个非洲的美国人，因为在这个国家有12%啊，这整个国家来讲，非洲的美国人是12%，我们教会里的比例，你知道教会生活里的比例有多少？你们知道吗？我想少于1%，可能0.5%在主的恢复中是这个黑人，或者这在美国这个社会里是有12%，所以这样子是颠倒过来，所以这个比例是不对了。所以我在这里完全跟弟兄们站在一起，我愿意连于这个非洲弟兄们的工作，我在这里要尽可能照我所能的来在这里帮助他得着更多本地的非洲的美国人，这是为着主的见证和恢复。阿们吗？当然呢，西班牙语的圣徒们在这个国家，你知道这个他们要来了，他们要来，已经来了，他们也在人口在不断的增长，所以我们需要在他们身上劳苦。我们在这里有华语工作，我们也有个西班牙语的工作，有西班牙语的聚会，我也是对这些弟兄们在这里劳苦的很有负担，要盼望能够更多得着西班牙语的。他们都是从拉丁美洲来的，不都是从墨西哥人，不要讲他们都是墨西哥人，很多阿尔萨瓦多的人，还有秘鲁的哥伦比亚的很多，波多黎各的，这也是美国的殖民属地之一，在这里也有这个很多中美洲的这些的国家，瓜地马拉，阿尔萨瓦多，Costa Rica， El Salvador， 阿尔萨瓦多，委内瑞拉， Venezuela， 还有很多这些讲西班牙语的地方，你看 一讲这个就讲不完了，对吧？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学西班牙文，我觉得我们都该学点西班牙文。这个国家，你只懂一种语言是不够的，你需要懂好几种语言，所以我们需要得着他们，我们需要得着他们，相当的要去注意得着他们。弟兄们，姊妹们，我在这里没有丝毫一点这个种族的这个想法，神在这里能够做见证，我们在这里只是为着主的见证。我们现今在中西部，在美国的中部这里，我刚刚已经引用过这个数据了，在这里大概你有全美国5%的人口在这个大这个这些不同的州里面， 有85%的美国白人在这里。好，让我回到这个非洲美国人这里，这些圣徒和负担。我盼望你们不介意我这么说，因为我是一个我这个不是那么政治正确的人，我愿意只愿意与主是对的。我们最近在讲到底特律这个城市，你知道啊？这个 Franken 就是刚这个唱诗歌唱家，那个城市80%的非洲，在这里经历到一个这个复苏，几百万的钱已经进到底特律。不是几年前你听到那个城市是好像成为废墟一样，现在已经回转过来了。如果你在这里问我，如果你今天要去到底特律，你生活到底特律，要兴起在底特律当地的教会生活，我告诉你，我的计划很简单，就是在内处的教会，我就每10位圣徒8个就是应该是非美国非裔的。你在这里有问题吗？你对我所说的话有问题吗？如果在那，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还不在于只是种族的问题，或者是肤色的问题，而是见证的问题。如果你在底特律有一个教会，如果反过来一两个非裔的非洲的这个种族裔的本地圣徒来进来，大部分都是白人。他们说我不属于这个，我很喜欢你们讲，你们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理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但这不是我们的地方。你看得见我说的是什么吗？那么教会是与我们的社区和家庭是连在一起的，这应该是这样，在那里的教会生活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是在这里用这个点呢，要来让我们大家了解。我不盼望有任何人误解我，你们离开这个房间开始说到底这里发生什么事啊，怎么回事了，请你们，我恳求你们，请你们在这件事上要清明。在这里我们在主面前有很多的交通和考量，我告诉你，前面年长的同工们都同意这件事。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照顾韩语圣徒，不照顾华语圣徒了，不是的。请听，在这第一代之后，其实第二代就会来到，他们都会成为美国人了，对不对？移民的第二代都是美国人。你知道今天呢，在这里有各种种族之间的这个婚姻，甚至在社会、在教会生活里都有发生。你或许不相信，有一次李长寿弟兄是说，他的最好的婚姻生活就是种族之间两个不同种族的这个成为婚配。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事，但是我的两个女儿是跟两个不是中国人的结婚，我的两个女儿是跟两个非中国人结婚。两个从美国南方来的白人年轻人，是乔治亚州的男孩子啊。那我就如果开始喜欢喝甜的茶了，然后这个喜欢吃翅膀啊，就是鸡翅膀。这个火鸡是感恩节，不是烤的，是炸的，炸火鸡，吃炸火鸡。哎呀，那这很好嘛，这很好嘛，这绝对是不错的，很好的。在教会生活里，我们是很庆祝这样的事。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我们需要有门呐，在新耶路撒冷， 是有一个 四方、这个有十二四个方十二道门，不是只有 一道门呢。在宝座里只有一个宝座，这是没有问题的。在这里只有什么一个街道，只有一道水河，只有一棵生命树，那是你进来之后啊，进来之后才有，才有一个宝座，一道水流，一道一个街道，但只有一道门，那一道门真的很难。如果只有一道门，不是的，新耶路撒冷里面有十二道门，那就是说有四方的，就是四往四方走，就是讲到地的四方，每一个方向有三个门，那就是你要选你要从哪个门进来了。你要选你从哪个门进来，一个门可能是棕色的，一个是白色，一个是黄色的门，可能一个是黑色的门，一个是不管你是什么颜色的门，你只要选你的从哪个门进来。但是你知道吗，进到门之后很抱歉，你只能在同一个街道上，我们都在同一个宝座之下，我们都在这喝同一道水河，我们都在这吃同一棵生命树，当我们达到宝座的时候，我们都看起来像一样的，我们都看起来像基督了。哈利路亚，这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不要害怕有更多的门，这我觉得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需要把门打得更多更开，像我们有校园的门，我们有社区的门，我们有青少年的门，有儿童门，有各式各样的门，这个门越多越好，就叫人赶快进来，洗净你的袍子，来进到门里来吃生命树。这就是负担就在此了。盼望你们现在会越听越清楚。到了第二代，其实都已经成为都调在一起混在一起了。这个事实就是这样子。好像感觉，哎呀，我又没办法讲纲要了，真的。好。好，第二件事在我们关键性的策略上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再一次在这里肯定，我们要很强的要注重在校园的工作，大专校园的工作。从主恢复的开头，在这个国家，甚至在远东、中国大陆、台湾等等，我们都是关键性的在这个校园里做工。为什么呢？因为青年人照着他们的年龄，在人生的阶段，他们是更在那个阶段更敞开、更有弹性、更不受缠累、更自由。他们在这里寻找人生的意义，他们在这里想找到他人生的目的、定命是什么等等。这就使他们是更敞开、更预备好来接受高品的福音。不仅是这样，因为他们年轻，他们前面的道路还很长着很，他们可以预备被主塑造、被主培养起来，他们能够在生命上长大，能够受训练得成全，在主人手中有用。所以我们要得着年轻人，特别是大家大专校园里面，但我在这里也讲到高中在大学的校园里面，这应当是我们的策略。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得着年长的人，不得着在工作同这个邻舍的人一同上班，同事朋友等等，不是的。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得越远越广，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需要传这个福音。我们需要把福音传给参议员，我们也需要把福音传各处，都需要传福音。但是请听，他们是这么说，这投资报酬率最好的、最划算的，就是投资率报酬率最好、这个最划算、最赚钱的，这一次又一次，不仅是我们中间整个基督徒中间的工作，在青少年的工作，你的投资是会有报酬率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能够肯定这个点。所以在我们的策略里面，我们要加强我们在校园里的工作。那请听，就是要现在直到今天哈、就在今天，我们目前在主的恢复，在校园里的出席率，或者只是在重大校园20%里出现， 其实在美国有所有的校这个大学院校里面只有20%我们在那里，我甚至还不是在算许多别的学校，两年的社区大学都不算，所以这些职业学校都不算，只说大学主要的四年以上大学，我们所在那里20,000学生人口，我们只有在20%的校园里面出现，80%我们都不在场，没有领导他们，应该在所有美国众校园里面，这就是说出什么呢？我们需要更多德卓年轻人，把他们送到全身训练里面受训，把他们兴起来作为全时间的。我们需要更在美国需要更多的全时间在校园里劳苦，来得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各种肤色、种族、颜色、这个语言的年轻人都需要得着。年轻人是更有包容性，更多的是不简单来讲，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歧视，他们是更敞开的，所以在校园里得着他们是最好的地方。那这也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肯定的。我愿意告诉你们说，十年前，在美国和加拿大，我们有将近500位全时间，大概470位。这是10年前470位全时间，今年2018年这个人数已经掉到320位了。10年之内，我们失去了150位全时间，掉了150位，这完全是错误的走势啊，方向是错了。今年10年后，应该我们有1000位全时间才对。在美国全这个全地，在各个校园里面，在这里传扬福音、牧养新人，不是我们从500掉到320位，这实在是一个羞耻。所以我们现在应该重新建造这件事。我盼望这个日子很快要来临，最少我们要在每周有1000位全时间，有一些是我们自己的儿女。那在这里我要再说这样的话，父母们，你们爱主的话，你们爱你们的儿女，你们就要把他们奉献给主。你在这里不有任何的保留。我对着父母要说一句话，当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包括年轻刚做父母的，孩子还小，就包括你们在内，因为很快的他们就像你们，很快的就长大了，转眼一变他们就到大学毕业了。我告诉你，从经验里告诉你，这太快了，太快了。你们需要有哈拿的祷告，你们要祷告哈拿的祷告。哈拿的祷告其实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他在当时不能生孩子，生不出孩子时的祷告。你知道这个故事，他就来到了大祭司以利那里，来到了会幕，在那里祷告。所以以利就看见他在这里嘴里这个喃喃自语，以为他说你醉了，他说不是，喝酒喝醉了，我是非常悲哀，我满了愤怒，因为我不能够生孩子，我的丈夫轻看我，鄙视我，然后这个等等，他就在那里祷告了。他在这里因着他的苦读，因着他里面的这个苦根，就在这里祷向神祷告。他耶和华，你不给我孩子，我就去死吧。这是个生死攸关的事，他向耶和华恳求啊。那在他祷告的第二部分，请听，不仅是求是你父母祷告的第一个部分是求，但是还有第二个部分。第二部分乃是什么？如果你给我一个孩子，我就把他借给你。那是一个拿细耳人愿的祷告。这个 母亲为着他的孩子献上了一个拿西尔人的愿，孩子都还没有出生，还没有，他还没有怀孕，都还没有，但是他却在这里祷告了第二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一个愿，许了一个愿，一个誓言。所以亲爱的姊妹们、弟兄姊妹、做父母的，你们需要有这样的祷告，不仅是要求祝福，要求从神来的恩赐，所有的儿女都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但是那只是50%而已。但是在这里，神如果能够听见第二部分的祷告，神是会喜乐的，神愿意听见那的祷告。那就是说，神如果你给我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将要归于你，是属于你的，要侍奉你，这做一个拿西尔人侍奉你。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儿女孩子们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就是约书亚所说的话，这是约书亚所说的话。 这些话只能带进的就是主的祝福。好，我们来到第三点，在我们同工们交通那个策略性的关键性的方向，这当然很明显的，我们需要在这个地理上要摆在美国的心脏地带。但有关美国的心脏 地区是哪里，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但我让我给你我的定义，就从洛基山脉那里，洛基山脉到 Appalachians，从加拿大的边界到墨西哥的边界，或者墨西哥湾那里。其实当我说 Appalachian， 甚至一直到这个两岸的那个边界，就是两，当然我们有两个海岸线，有两个海岸线。第一，今天呢，就着在主恢复教会圣徒，我们在两，就东西两岸呢、啊，东岸西岸的这个圣徒们人口比较多，这历史不是对和错，我们这两边人口比较多，历史所造成的。但美国的中部这一方面相对来说呢，我们的圣徒并没有那么多，我们的教会也没有那么多。在美国心脏地带的这一部分，我们称为这个大湖区，大湖区中西部，包括平原地带和山脉地区，就是德州 South Central， 德州、俄克荷马州等等，还有整个美国的南方。在南方，基本上东南区一直到佛罗里达这一区呢，有包括南北卡州、科罗拉纳州，还有乔治亚州等等。所以这一大片的地来，大部分来说都是，就代表性都是不够的。这个主的恢复说，这个人口的代表率是不够的，但很大的一部分是称为圣经地带。那圣经地带是哪里呢？我告诉你，当李弟兄还活着的时候，他从80年代最有负担的地区，就是为着圣美国这个地方，就是圣经地带，他很有负担，因为这里买了这些从欧洲来的原先移民过来的人，他们这个地带圣经地带来了，这非洲的美国人，当然也来了很多西班牙语的这些美国人，从南边来的，他们都来到这里。但我们在这里感谢主，他在这个两岸所做的，我们也同意，我们要花相当大的精力，或者是资产，如果属灵的资产，要投资在美国的这一部分，要得着这个大部分的这些人。所以这就是三件事，我说这三件事，我这么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需要 有些东西需要祷告的。我盼望你们在这里不仅仅是说说而已，你们会带到主面前为这件事祷告。在美国的这一部分， 这个基督徒的比例是比较高，比两岸的基督徒人口比例还是高。大部分这些两岸呢，都是一些比较自由的，所以这个美国中部这里还基督徒的比例仍然是比例还是 比较高的。在这里我有统计数字，75%是基督徒，在中西部这里75%中西部的人还是基督徒。77%东南区，75%South Central就是德州一带，东西南区、东南区，其他地方就50%、60%而已。加州呢，还有这个那些地方的基督徒比例比较低，50%左右。所以这就是说出爱主、寻求主的人都很多都在这里，也有很多都是在这里。我想说这么多就够了，已经11点了，我们12点结束是不是？好，弟兄姊妹们，我恳求你们不要只是去谈论而已，而是要到主面前去为这件事祷告。我在这里是带着纯洁的心来分享这件事，我带着纯净、纯洁，在单纯和纯诚里来分享这件事。盼望你们也在单纯和纯诚里来接受这些话，也为这件事祷告。盼望在美国的各个地方，我们都要说同样的话。我告诉你，美国众教会的同工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同心合意啊，我们从来没有这个我们的一啊，非比从前，完全是在这里以你得了成全主，在我们中间做了许多事，成全了，成就了这个一，有许许多多的情形，都能够兴，可能有一些区域主义兴起来了，那一种的实行，分开的，把这国家分开，我们越来越少，因着实际，我们需要照着这个国家不同的区域来服事来做工，但是就着主的行动，就着主的方向，就着主的吹号来说，我们乃是什么呢？整个国家作为这一个主和你的国家，要一同行动，这就是号角吹响的声音。盼望我们中间每一位都要参与其中，盼望每一位都要投身其中，有份，不仅是同工们这么做而已。今天早晨我没有时间要进到这个纲要里面，我告诉你第一第二篇的纲要，我今天早晨的话基本上就讲了头两篇两个纲要，请不要把纲要丢掉，回去请读所发出给你们的纲要。这里会让你们从执事的话里看见这个，看得更完整。我在这里看着我的纲要，我的纲要跟你不一样，你们只是有个纲要，我有纲要加上整页的，一个纲要就好整页的这个，从执事的话语里面各式各样的一篇纲要，是从好多本书里面出来的，这不是很轻率的做的这件事，这是带着很多的考虑交通才有这样子的这样的纲要。今天早晨剩下余下的福音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盼望你们从弟兄们姊妹们在这里有一个交通，我们要留下15分钟的时间，有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交通，关于这件事有关的，然后中午我们会停下来，所以你在这里不需要跟着我的纲要回去读，我只要用这个来帮助我来在15分钟之内交通这个负担。 这篇的篇题就是恢复新约福音的祭司。我在这里要回到，我在这里讲到历史。昨天我要回到我昨天讲到历史的背景，那就是来到80年代末了，其中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我们的弟兄所做的就是回到台湾，5年之久，他在这里研究，在主的恢复里应当如何往前，要叫众圣徒能够生活正确的生活与侍奉，同时也借着回到圣经里，我们弟兄就从台湾回来，带着他称之为神命定的路，其实神命定的路也可以被称为合乎圣经所启示的路，换句话说，这就是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看见的路，我们也是回到圣经里面来实行召会生活。那在其中一个主要的是，在那神命定的路，如果我要说，其实最中心最重要的是，就是在这神命定的路这里，就是要恢复到什么呢？新约福音的祭司体系，那就是说出所有的圣徒，人人每一个圣徒都必须做新约福音的祭司。当然团体的我们是这个祭司的体系或祭司团，我们在这里也在福音的这个范围，不是这件事的根基。那主要的经节就是在罗马书第15:16，我在这里很快的要读这里的经节给你们听，罗马书15:16。这是保罗说的话，是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奴仆役，做神福音勤奋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在圣灵里得以圣别，可蒙悦纳。所以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就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他在这里是做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特别的呢，他在这里做神福音勤奋的祭司。他是神福音勤奋的祭司。到底这个祭司做的是什么呢？他在这里说，这里说是这么说的。好，叫做线上，请注意这个线上的外邦人在圣灵里得以圣别，可蒙悦纳。所以保罗在这里，在这里看见他自己在旧约的祭司，他们在那里旧约里所做的，不仅是在这里维持在这个圣殿神的这个帐幕和神的殿而已，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预备好祭物，要预备好公羊、公牛，各式各样的祭物，预备好要在那个燔祭坛上面所烧给神可吃的食物。这个祭就是神的食物，神的满足，神的保持，神得着保足。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他这幅图画的经节完全就显在他的面前。所以在这里我们讲的不是旧约，是新约。新约的祭司不是献上牛羊，原来是献上人。我把外邦人当，我把人当作祭物，当作牛羊献上，是献给神的。所以保罗的工作乃是把罪人献上，但这还不是罪人而已。这些罪人是为了他们在这里为神所悦纳，为神所接受，就必须先要被圣别，就要是圣别的。他不可能是肮脏的，像那些羊、公羊，那些羊是需要 经过一个过程被洗过的，当他们献上给神的时候，他们是圣别的，被分别出来的这些，从各处被分别出来的，不论是动物或者东西，人也是这样，就又是动物，但是在这个所有肮脏的污秽的这些当中被蒙拣选出来，这个信仰来讲是这些神从世界里所拯救出来、拣选出来的人，他们接受了福音的话，接受了福音的真理，他们在这里悔改，转向神。那这些人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要在这个救赎的过程里面，救赎的过程里面，在你现在被圣别，不仅借着耶稣的血，更借着圣灵得着圣别。保罗说，你们中间有些人也是这样的，你们现今确实被圣别了，却不一样了，是被神的血所圣别的，乃是在神的圣灵里。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这个点很简单，圣经所启示的是非常的简单，是我们要所有的信徒都要在教会里生活侍奉，那就是说人人都是祭司，你是祭司，我是祭司，不仅是长老，是其实不仅是传福音者，不是有些恩赐的人，人人每一位圣徒都是祭司，我们是特别的祭司，我们是向神献上的祭，把人献给神，为着神的满足的那些祭司。所以彼得同样说了同样的话，他说我们来到这活石面前，就像许多的活石一样被建造起来，成为神在属灵的圣殿，向神献上可悦纳的祭物。这是彼得前书二章那些属灵的祭物，当然包括了许多事，包括我们的财物，包括我们的赞美，包括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献给神的作为属灵祭物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不信主的人，甚至不信主的，主在哥罗西书讲到，他教导个人，劝勉个人，他要警戒个人，教导个人，劝勉个人，好，他们能够什么呢？他能够献上，将个人完全成熟的献上，献给基督。这不仅仅是叫人得救而已，仅仅如此，不是的。这乃是在于要喂养这个人，在这里滋养、喂养，帮助这个人在生命里长大，也要教导他们真理，要成全他们，在供应上使他们得着成全，而成为在基督身体里有生机进攻用的肢体，来建造基督的身体。这就是整个向我们所成名的。我们在这不仅是要带人得救，还要牧养人，把他们带到一个完整长大的人、长成的人这里。我能够向你们做些见证，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人都能够做见证，关于这件事上我们如何在教会生活里这么做，我们的教会生活这么做的话就满了意义。你可以在教会生活里来参加聚会，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你可以做这些动作是很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还不是福音的祭司，我们就仍然不是这个祭司，我们仍然在这里发现我们的教会生活还不那么是有意义、有目的的，甚至我们基督徒存在的意义也还不那么完满，乃是直到我们的手满了人，我们的心是满了人，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找到我们的意义。我告诉华语圣徒，当我刚开始服侍的时候，照着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你知道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当时彼得在打鱼，然后他一夜都打不着鱼，主就说把你的鱼放在右边，然后就钓到很多的鱼，153条，来到了这个海边，主已经把早餐预备好了，主就告诉他说什么呢？主就问了他这个问题，你爱我吗？然后说了什么呢？喂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小羊。所以我就告诉圣徒们说，在一个正常的信徒应该有一只手中有鱼， 另外一只手中有羊。如果我来在这里查看一下，核对一下你是不是够得上标准的基督徒，我就会查什么？一方面你有没有鱼亲人，你有没有羊圣徒，你说一方面说是我爱主，我享受主，这不就够好了吗？不够。你的爱主，你的对主的享受是为着一个原因的，是为着一个目的的，就是为着我所赐，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的，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的。我们只是在这里只是接受享受而已，而我们却不是一个这些丰富生命的管道能够流通出去的花，使人得着帮助的花，多多少少哈，那些的丰富都是浪费掉了。所以我要这么说，你说你爱主，你享受主，给我看看你的鱼在哪儿，给我看看你那只小羊在哪儿。你到底在这里救了什么罪人？你在这里牧养了什么小羊呢？或者你顾惜喂养了什么小羊呢？信徒呢？所以新约的这个福音启示就是讲到这个点。好，我的时间其实已经又过了，很快的。我再次复习一下，在这里，这个新约福音启示献祭的工作有四个步骤。我刚刚提过了，没有时间。第一步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生了罪人，献与神为祭物。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传扬福音，分享主的话，见证基督，把人带到救恩里。这甚至包括什么？恢复那些。那些刚刚得救的人，几乎得救了，或者是挂名的基督徒，他们说得救了，但是还却没有重生，说得救却没重生。有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甚至他们是寻求的信徒来到我们中间，在同样的原则里面，我们需要把他们更进一步的在神生命的救恩里带往前去。那就是在这里讲的第二，就是第二步，就是喂养主的小羊，如母顾惜自己的孩子，一对一的牧养。在这里若是没有喂养，要跟他们约会，请他们来到家中，接着吃饭，接着星巴克这个、喝咖啡的时间，你们需要花时间，没有别的路。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花时间跟我们有负担的人在一起。第三就是教导他们真理，要用主的话来成全他们。就在这里，你可以在这里做，在家聚会里面，在排聚会里面，在教会聚会里面，家聚会、排聚会，能够帮助这些新人能够自己伸言，为主伸言，为基督说话的传扬福音，自己在这里传福音。所以这个循环是在一再一再的循环下去，生养教训，生养教训。我们讲到对这个国家的负担，讲到禧年，其实这里讲到许多在这一方面的劳苦，就是神命定之路的劳苦。所以没有时间，就只能提到这个。在这里有三件事，我们要进入到这样的服事，有这样的生活。第一个就是我们都需要过一个祭司的生活，那就是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什么呢？是接触主，每一天都需要得着复兴，每一天我们都需要被基督所充满，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与他有交通，每一天我们都要什么呢？住在他的同在里，住在他里面，这就是一个祭司的生活。那第二方面就是我们需要被建造在一起，没有单枪匹马逃兵的祭司，祭司不做逃兵，不单枪匹马做英雄，我们还是彼此要建造起来。我们需要有一些同伴，有一两三个同伴，一两个同伴能够一起在这里建造起来服事，需要成为一团的人。 你需要在一个区里，你需要在一个家里跟一些圣徒们在一起。有没有人可以单独出去单枪匹马，也没有办法活得下去，单独的活下去。第三个，这很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成为一个爱人的人，我们需要心得宽广，把人放在我们的胸怀里，我们需要爱人，爱像父一样，父神一样，用一个赦免的心，像一个牧养的子，而子神一样，也需要一个寻求的灵去寻求罪人，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给该做的。弟兄姊妹，盼望这个能够进到你们，能够接受这个负担，能够兴起来实行，接受这样的负担，好使神的定旨能够得着完成。好，我就读第五终点，第五大点就讲完了。祭司职分是为着神的建造，我们的侍奉中心是就来罪人献给神，目的是建造基督的身体，这就是我们终极的目标。所以你看见的话，我在这里不是要挑望我们起来做某些事，也不是在这里有任何的这个，我们在这里是为了长期的、长远的一个，要来的五年、十年、二十年，盼望这样的祭司体系能够在中西部能够兴起来，所以在这里众召会在都做同样的事，所以主就能够带下也扎实、稳定、繁殖和扩增，甚至在众召会中能够得着。你愿意看见这件事吗？如果我们这样的长大15%，一年涨15%，一年就涨15%，一处教会涨15%的话，那就是不是复利的，是单利的，不是我刚刚讲头12年在这个国家里，李弟兄在这个刚开始50%哈复利的增长，我在这里。在这里给大家很多的这个减价了，这不是15%，单利不是复利啊，所以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中性的这么做，各处教会每年就是15%，不是复利的，是单利的增长，10年我们就人数会翻倍了，根本不需劳这个流汗，我不该说不要流汗，是我们有忠心的劳苦，在这里就能够10年翻一倍，10年、15年翻一倍啊！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在这主恢复在美国头15年没有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了。这每年15%就是很大的一件事。如果教会里有100个人，一年之后你应该有115位的阿妹吗？不难，圣主们不难，真的不难。我们能够做得到，愿主祝福我们。我想现在我们就上来分享一些话。好，
我是从这个英国的一个小村庄农村来的，我是1930年出生的，是一个那1950年呢，我妈妈呢就在我在摇篮里的时候就为我祷告，那时候有世界大战，我那时候呢，当我重生的时候我就17岁了，但是我还小的时候在这些农村里面有三个聚会的地方，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天主教，我那时候不知道那个约翰3:17，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三个教会， 我有一些朋友呢，就到这个天主教，然后那个，然后他们有不同的这个教，就是教会的地方。